朋友，欢迎你来到活在耶稣里福音网站，收听基督教药理节目。康莱昌牧师所讲解的专题是实用伦理学，请你打开圣经，收听神仆人的信息，能全面地学习圣经，从而成为神的忠心仆人。
以弗所书，我很稀奇，我们在讲顺服权柄的时候，或跟权柄中间关系的时候，没有注意到以弗所书这段经文。我们的人际关系里面，各位，以弗所书是叫人很吐血的。第一个你们记得的就是妻子要顺服丈夫，对不对？这第一个，好，这是一个权柄，你要顺服。第二个，子女要顺服父母，是第二个权柄。第三个，仆人要顺服主人，员工要顺服老板，这恐怕也包括政府了。然后我们听到都是叫我们很吐血的，那好像是都没有条件的，很辛苦的顺服这些权柄。各位，以弗所书从第一章就讲到，上帝胜过这世上一切的权柄，远超过一切执政掌权的。好，我说的是以弗所书六章十二节，我们并不是与属血气的征战，乃是与那些执政的、掌权的、管辖着幽暗世界的，以及天空属灵气的恶魔征战。你懂这句话吗？你不但是很难过的哈，不但是第一，你顺服神所设立的执政掌权者，他们很多时候很邪恶。第二，你不但是有的时候要顺服，你任何时候都是，只是怎么表现出来，顺服神而不顺服人。那你顺服神不顺服人，我们在使徒行传看到这句话引出来的时候，就是我不顺服你，你要我不能不敬拜上帝，这我不能顺服。但是我被你关嘛，我被你杀嘛，或者我逃。这耶稣有讲过，有人在这层逼迫你，就逃到那层去。你对不好的权柄，丈夫也好，教会也好，社会也好，公司也好，邻居也好，反正就是那个 power， 那个 authority 很大，你没有办法抗拒，你就逃，你就躲，你就为一受逼迫被关起来，但你不听他的。在这里就不是，你跟他对抗。哦，万岁，可以对抗。不，他的对抗又不是革命，这一点。他的对抗是，我们是用属灵的兵器。属灵的兵器是什么？是神的话，是圣灵的大能。起码属灵的兵器，我们不是用刀枪武器，我甚至觉得我们不是用舆论或者是口舌。所谓属灵的兵器，其实就是上帝。因着神，因着依靠上帝，因着圣灵给我们的力量，给我们的智慧，我们怎么对抗他们？我们在征战。各位，基督徒和平之子，基督徒也是征战之子。耶稣说，我来不是叫地上太平，这我们没有办法避免这一点。好，我还是说，我并不能给你一个具体答案，我们以后就这样做这样做，一手拿圣经，一手拿刀，跟可兰经的差不多。我们也不是这样，很多弟兄姐妹有不同的解释。我想到这里的时候，有的时候都非常激动。我常常讲，就不能跟着原来计划的次序讲，要跳到另外一个，因为有的时候你太苦了，你要顺服实在太苦了。其实我们今天顺服的苦，比犹太人要被屠杀还差太远了，那太苦了。那我们要怎么样？不可以拿起剑来吗？不可以拿起刀来吗？不可以拼吗？好，我们继续看下去哈。 以弗所书六章十二节，你是跟这些执政掌权管辖幽暗世界的，你不要忘记这后面还是有上帝。我觉得这是圣经里奇妙的地方，就是一方面把神的掌权、神的美善始终提到最高全面的，另外一方面把政权或权柄的邪恶也讲出来，我们是跟他们在征战的。然后我们征战的时候，我们又有某种程度的顺服，某种程度的被逼迫。各位请不要只想到说，哦，什么恶劣的政府这些，这包括恶劣的老公、恶劣的父母、恶劣的教会。教会今天没有这样的权力了，但中世纪的时候教会权力是很大的。嗯，好，还有很多这些经文我们今天不看那么多。哥林多前书，就我举几个我觉得比较有代表性的，十五章二十四节，再后末期到了，那时基督即将一切，注意一切两个字，一切执政的、掌权的、有能的都毁灭了，就把国交与父神。这些经文我们都要一起看。我是有一个原则，就是神的话不会矛盾的，一定都真实的。但有些地方我们看起来有冲突的时候，我们就不要贸然说，哦，这个神学跟那个神学不一致，是冲突的，我们可以调和。但这里很清楚在告诉我们，就两个敌对的、两个看起来不一样的观念。一个，权柄是美善上帝造的，在罪恶世界他也使用着权柄，各式各样的政权是最多的，但家庭的权力也是不少的。后来有教会，教会的权力现在一直在示威当中，但是家庭的权力或者父母的权力也在减少当中。那么现在可能是民众的权利益在增加当中，那么这时候权利益和权力量 power 和 right 也不太能够分了。就现在老百姓的权力好像很大，就在我们以前，在可能19世纪的时候，你看到社会问题的时候争吵的就是劳方和资方的争吵。那么你们看过很多故事，就是劳方喝血的资本家的霸道，我不应该讲，各位，我们当中也有资本家，请你原谅，我并不是骂资本家啊，就是我就是很多人说他们有权有势，压迫、逼迫啊，底特律的工厂啊等等这些，然后资方怎么样跟他们抗拒，对，劳方怎么跟他们抗拒？我们以前看到的问题是这两方面，在这50年有第三个势力兴起了，就是消费者、买方。不是资方也不是劳方，消费者的力量很大。这三个都是权力。就好像我们今天可能父权，妇女的父慢慢大过父权，我不知道会不会继续。可能妻权慢慢会大过夫权，甚至有一天婚姻可能瓦解。可能今天很多时候儿童权大过父母权。就我刚刚讲的，像澳洲有些地方小孩子的自主性越来越强，政府赋予他这个权利。听说有的上公立学校一去，老师是先教你，你不可以让你的父母对你怎样怎样怎样，就你要知道你有这个权利。但是我刚刚讲的要表达，这些权利都是上帝造的，有他的美意，这些权利也都有堕落的成分，不管是谁。所以我们不能尽信他，我们不能把我们的生命都给这些，我们，但是我们又不能很随意的说，我凭着我的良心来做事。就是我们对于公众的一些看法想法不能那么随便。事实上凭着自己良心做事的人常常会成为一个很恐怖的那个权力或者是姿势的一个人。好，在新天新地里面， 啊，那个会有一个会有一切美好的权利，错误的会被消灭。使徒行传26:18，要叫他们从撒旦权下归向神。这话也是很简单的一句话，但是这也是一个叫基督徒有点头痛的事。我们得到拯救是从一个权力之下归到另外一个权力之下，可是我觉得头痛的地方就是在这里。你今天信耶稣了，你归到上帝的权下了，可是又没有完全归到上帝权下。你脱离撒旦的权下了，可是你又没有完全脱离撒旦的权势，你还会死，你还会病，你还要纳税，你还要守交通规则。而且有的时候你就是，各位基督徒记得啊，国家的权力并不都是坏的，很多时候很好的。事实上我真的要说，很多时候比教会还要好。很多时候我们没有想到的，神借着世上政府做了很多事。我们铺了什么公路啊？我们教会有铺公路吗？我们有办学校吗？我们有修捷运吗？还有很多的东西，就是各位想的完全一点。听到一些很刺耳的新的东西的时候，求主让我们先不要愤怒，求主圣灵光照我们。好，我们从撒旦的权下归向主。但是我们在教会里面觉得受伤受挫的时候又有多少呢？很多啊。可是我们要感谢主，我们就服那最大的权柄，就是上帝。而在人间的这些，我们也求主让我们能够走得更好。好，我们已经脱离罪恶的权柄，叫他们从撒旦权下归向神，从黑暗国度归向光明的国度。可是圣经又不断地提醒我们，我们在这种矛盾当中，我们还在这个罪恶的世界。而这个罪恶的世界，我刚刚有讲，这个罪恶的世界很多时候他所做的，他所表现的，神借着他所做的比我们教会还好，甚至有我们必须说教会的存在还得靠着社会了，还得靠着国家了。今天失火了，我们怎么样？求天使降雨。任何一件事我们都找公权力。罗马书5:14，死就做了王，犯罪的都在他的权下。好，我下面几个经文哈，就看到这个权，世上的权 power 权力量有很多邪恶的部分。死，撒旦，启示录6:4，有权柄给了那骑红马的，可以从地上夺去太平。这里终极给的那一位都是上帝，而上帝绝不糊涂。好，启示录13:7，把权柄给那兽，制服各族各民各方各国。各位， 我提这些经文是很吐血。神为什么给了他们？神为什么？我以前我还记得在华神上课的时候讲启示录，讲到神把这些权柄给这个兽，给什么时候，他说不是，康牧师，不是神给的，是撒旦给的。各位，这没有解决问题。如果是撒旦给的，撒旦有这样的权柄，那更可怕。没有，撒旦没有独立的权柄。我们在这里面，各位，我也一再重复哦，神掌权不是我们是呆子哦，神掌权不是我们是木头哦，我们不用神掌权这句话来给我们啊，那就什么事都不必做的借口。我们反而是更积极啊，求主帮助。其实这一点我觉得我们的弟兄姐妹做的都很好，神恩待我们。好，哥林多前书7:4，我一方面在想这个字要怎么翻译，一方面再一次求主帮助我们心情平静啊。妻子没有权柄主张自己的身子，那么这个应该是违反现在宪法的。你有人身自由，你的身体是你自己主张的， 这里当然是指性关系，这是我们基本的权，我想是权利益，但是我也觉得这个权柄除了把它了解成 right 权利益以外，也可以了解成权力量 power， 不过比较多应该是权利益。我没有权主张自己的身子，乃在丈夫，不要生气，因为丈夫也一样，丈夫也没有权柄主张自己的身子，乃在妻子。就是说起来容易啊，这就是我觉得我上这堂课的艰难，尤其我要用实践来讲，就是我们真的跟很多，不管是太阳花，是五四，甚至是天安门，六四这些，不管是我同意的或不同意的，我们有个基本不一样，我们没有在争权，我们在尽义务，我们在做我们要做的事。对，如果我们要求政府做一些事，我们要言论自由，要什么要什么要什么，要公平要怎样，我们更多的是我们自己要做什么。各位，我并不喜欢讲这个话，这听起来很懦弱的，我并不希望我们是懦弱，但是我看圣经里面你的权利圣经提的很少，你的责任圣经提的很多，那这都是在认识上帝里面。我希望我们没有一个人听了觉得很痛苦，压力很大，我希望我们都能够被上帝的爱感动，知道十字架道路是美好的。好，就请各位原谅这种话，实在是我知道对受苦的人很辛苦。哥林多前书九章四节，难道我们没有权柄靠福音吃喝吗？这个权柄就可以翻权利益和权力量 power和 right 都有，我有这个权柄，我有这个权利，可能比较更多的是 right。 这个话的意思就是我靠福音养生。下面九章五节也是一样，哥林多前书第九章是比较多谈到这个权利的事，难道我们没有权柄娶信主的姐妹为妻，带着一同往来，仿佛其余的使徒和主的弟兄并基法一样吗？九章六节，独有我与巴拿巴没有权柄不做工吗？这个意思就是说，我现在还要支帐篷，别的使徒都不需要支帐篷，别的使徒都可以靠福音养工，福音养生，不必再去做工，我没有这个权利吗？我没有这个权利得到教会的供养，靠福音养生，跟其他的人一样。你们也知道保罗答案是，我宁可死也不要用这些，如果这些绊倒了人。好，但是弟兄姐妹，你也不要太高贵，如果你的不这样做会绊倒人，你也要小心。我们是因信称义的，任何的行为不能够很周全的解决每一个问题。好，哥林多后书第十章第八节，主赐给我们权柄，这里权柄我想是权利益，权力量，给我们权柄是要造就你们，不是要败坏你们。我们所有的权柄都希望是造就的，包括惩治性的也是造就的，包括惩治的也是希望那个人能够变得更好。好，下面选一些比较个人的 case 出埃及记二十一章第八节，主人选他，就是原来他的家的一个奴仆，归自己，若不喜欢他就要许他赎身，主人既用诡诈待他。这话的意思就是主人看到一个女奴很喜欢，就娶她为妻，然后娶了为妻以后又把她休掉了，他说这是一个诡诈，就好像你其实只是想占有他一下，那么你既占有他了，你一个错误的占有他 就让你丧失一个权利，你就没有权柄让他被卖给外人，他叫自由。就你的错误会失去一些权利。好，那么我们现在继续谈一下权柄啊。这个统治者有多大的权柄，神给了他多大的权柄。我们也在这件事上不可以绝对。包括哲学家亚里士多德很早他们就讨论哪一样的统治方式是最好的。那么通常会说最好的统治方式也是最坏的统治方式。个人独裁，如果那个个人是一个优秀的独裁者，那是最好的统治。但是个人独裁，那个独裁者如果是坏的，而权力很容易叫人腐化，个人独裁会变成最坏的。那么民主政治，大家一起来决定，这是最没效率，在好政府里面最不好的。但是当他堕落的时候也不是太坏，没有像个人独裁那么坏啊。就是那你们可以猜到了，实用来讲就是贵族统治或者少数精英来统治，很多人觉得那是实用上比较好的啊。这个我们不去谈，我们谈到的就是包括教会的治理和你家里，我觉得这也都需要神给我们智慧，而没有一个答案是最好的。会众制、长老制、主教制，哪一种是最好的？很难说。我觉得都有优缺点，这是权力的分配。就是实际上我讲就是说，所有的制度我们都应该有所能够调整，也应该有所能够坚持，因为制度天天换也是不好的。我们说，我们从今年开始，我们四堂聚会，改时间，改在什么地方时间，好吧？大家集思广益觉得要这样，好。你过了三个月，我们现在觉得要六堂聚会，各位不能常常改，但又不能绝对不改。这些求主怜悯我们啊，这是权力的分配。那么在圣经里面，其实最民主的时候，或者说政府的权力最小的时候，好像是最坏的时候，就是士师的时候。记得那句话，以色列没有王，个人任意而行，这也是 Hobbes 的噩梦。就如果个人任意而行，这个世界我想我们也能想象这个世界会大乱，不能任意而行。好，你说有人说三权分立啊，有人说是怎么样啊。好，有一个讲法哈，这个讲法就两个敌对的讲法。权力在资本主义或者自由经济或者市场经济的喜好者下，觉得这个世界所有的问题啊，用私有化来解决就好了。一切的问题私有化，一切的问题英文叫 privatization， 把它个人化。因为每个人都是很自私的，这一块海岸变成你的产业，你就会把这块海岸弄得干干净净的。这各位我们也懂嘛，公家的地方都乱啊脏啊没人还原，这块是你自己的，我们就弄得比较仔细一点，干净一点。那个私有化资本主义都这样来提的，他觉得这可以解决一切的问题。这种想法当然你们可能知道，就哈耶克他比较多这样想法，但是我也不去多谈，他觉得可以解决，我们等一下会举一些例子。那么像连空气污染，他们都觉得用私有化来解决啊。将来科学一定能够说，我这个地区，我们比如说大安区，大安区是某一个大老板的，你买房子不但是买到这个地方安静啊什么，而且连空气都被控制，这里的空气是干净的。各位，现在科学还办不到，也许有一天科学能办得到。使用者付费，你买了我这房子在这里可以享受。那么 不是不可能了，就是我不知道中国大陆空气污染这么严重，会不会有些区就是说我们这里有装这个好的空气洁净器，因为我们这里的房子特别贵，所以你来就给你享受。你没有来，各位，就像我们刚刚说，公家的事没人管，大家排废气都是排到别人那里去。如果一切都私有化，这是我的，这是我的，你不要来，不要来污染到我，可以解决这个问题。社会主义觉得刚好相反，私有化是一切罪恶的来源，公有化，凡物公用，这个是解决一切问题的。好，譬如说，各位一个，哦，对不起，我们要下课了，我要准时一点，我们休息十分钟。是不是所有进来的人都拿到了主张自由经济的人说一切都市场化，客人和买方卖方决定一切，这什么问题都解决了。譬如说言论自由，我觉得这个讲法也有它的道理了，每一个讲法都有它的道理，只是看它周全到什么程度，而且再周全人间总还是有漏洞。好像言论自由，就是现在我们基督教的言论自由在美国也不是很容易了，因为你如果有什么说耶稣是独一救主，他很可以告你威胁了，就是伤害了回教徒或者怎么样。如果你说同性恋错，他可能也会告你，就是发表仇恨言论。但是呢，我有一次在纽约的法拉盛的街上，他们说你在这边宪法保护你言论自由，你要发福音单张什么都可以哈。就市场经纪人他举一个例子，就说这言论自由根本不是问题。我们通常会说好有言论自由，但你没有在戏院里面那个大家在看电影的时候喊失火了这个自由，你没有这种言论自由。那讲市场经济人说这是胡说八道。
朋友，我是摩西弟兄，很高兴你收听我们编辑的节目，也期待你能将活在耶稣里福音事工的网址，就是 livinginjesus.org 拼写就是 LIVINGINJESUS.org， 告诉你的亲朋好友，邀请他们来收听，愿更多的人能得到主内新生命。